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三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或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腓立比书二章七至八节，耶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并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七至八节，耶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并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走，
主内平安，
主内平安。
我一起低头做个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爱我们天父，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天父，感谢你。
你俾我哋今朝早可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
让我们早上来你面前敬拜。
求圣灵呢个时候帮助我哋，
求圣灵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
俾我哋喺你嘅话语上面有所学习。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所学习，
能够得到你嘅教导，
得到你的教导。
奉耶稣基督嘅名字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我相信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对今日经文都唔会觉得陌生。
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对今天的经文不陌生，
特别是最后的三节，
特别是最后的三节，
更加是我们很多时候得到安慰和帮助的圣经金句。
这经常是我们得到激励和安慰的经句。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那时耶稣说，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那时耶稣说。
到底那时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
在同一章的圣经，
在同一章的圣经里面，
前面有几句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资料，
前面的几句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信息。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约翰在天里
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来
问他说，你将要来的是什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还有一段的经文，
从这段经文，
还有一段经文，
还有一段经文，
我们都一起读，
一起读。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很多异能，那城里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你们早已经
麻木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在加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达摩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原来那时候呢，
原来那时候呢，
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和底加波利一带地方传道。
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和底加波利一带地方传道，
特别在哥拉顺、巴塞大和加百农这几座城市，
特别是在哥拉顺、伯塞大和加百农的几个城市，
行了很多的异能，
行了很多异能。
但是那些城里面的人向不悔改的时候，
当时这是几个城的人里面的人不悔改。
在第二、第三节那里的经文，
在第二、第三节的经文，
甚至连他的开路先锋，
甚至连耶稣的开路先锋，
来到世上为他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来到世上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
也都对他的身份发生怀疑，
也对耶稣的身份发生怀疑。
所以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去被人怀疑，
他正在给人怀疑，
被人轻忽冷淡，
给人轻忽冷淡，
被人毁谤厌弃，
给人毁谤厌弃，
好像他的工作没果效的时候，
好像耶稣的工作还不是很有果效。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在这种的处境当中，
希望我们在当中没有人处在这个光景当中，
但是如果有的话，
但是如果有的话，
盼望我们从 主耶稣的榜样和教导里面得到帮助，
盼望从这里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得到帮助。
主耶稣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处境里面，
当耶稣刚才所说的处境里面，
他向天父祷告，
他向天父祷告，
一开口就先感谢天父上帝，
一开口就开始感谢天父上帝。
他说父啊，
他说父啊，
天地的主，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们怎样才能在困难的处境里面感谢上帝呢？
我们怎么样在困难的时候感谢上帝呢？
照主耶稣所说的，
照主耶稣所说的，
他知道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
就是爱他的阿爸父，
就是那位爱他的阿爸父。
所以在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
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
他都可以感谢天父上帝，
也可以感谢天父上帝。
跟着耶稣说，
接下来耶稣说，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到底这些是什么事呢？
到底这事情是什么事呢？
刚才所读的二十至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
刚才所读的二十到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这些事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所行的异能和他的教训，
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是耶稣在这些地方所行的异能和教训。
主耶稣在加利利各城各乡医病赶鬼，
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医病赶鬼，
他用五个饼两条鱼，
他用五个饼两条鱼，
喂饱超过五千人，
喂饱超过五千人，
他让盲眼的可以看见，
他让瞎子可以看见，
他一次又一次地藉着这些神迹奇事，
他一次又一次地借着这些神迹奇事
来向人显示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向人们显示他自己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
但是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有学识的人，
但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有学识的人，
却不愿意相信更明显的事实，
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上帝这个事实，
反而有些单纯的人，
反而有些单纯的人，
他们看见主所显出的能力，
他们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异能，
他们听到主耶稣所作出的教导，
也听到主耶稣的教导，
他们就相信了，
他们就相信了。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
这些都是主耶稣所说的，
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向聪明通达的人他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的意思，
向婴孩就显出来的这个意思。
天父上帝不是说不想那些聪明通达的人明白他的心意，
天父上帝并不是不想让聪明通达的人明白，
而是当那些人选择不相信主耶稣的教导，
当那些人选择不相信主耶稣的教导，
还有他所行的神迹的时候，
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
天父就给他们看不到他们选择不去看的，
天父就让他们选择他们看不到的，
天父给他们看不到他们选择不去看的，
天父就让他们选择他们看不到，
让他们看不见，让他们看，
天父就选择让他们看不见的，
天父就给他们看不到，
天父就让他们看不见，
他们所选择不去看的，
他们选择不去看的，
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
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
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一样，
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一样。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所行出很明显的神迹，
有人看到他所行的非常明显的神迹，
还有与众不同的教导，
和与众不同的教导，
但是他选择不相信，
他们却选择不相信，
他就是上帝，
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也有很多人对这两千年所发生的事视而不见，
也是很多人对这两千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他们选择不相信耶稣是世上世人唯一的拯救，
他们选择不相信耶稣是这个世上唯一的拯救。
在97年前，
在97年前
Reverend James Allen Francis 在洛杉矶第一浸信会到牧会，
Reverend James Francis 在洛杉矶第一浸信会做牧师，
他为他一次的讲道写了一篇的短文，
他为他一次的讲道写了一篇短文，
这篇短文没有中文的翻译，
这篇短文没有中文的翻译，
我就尝试将它翻译出来，
我就尝试将它翻译出来。
感谢牧师在修改我讲章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正，
感谢牧师在修改我讲章的时候做了一些修正，
但是那个短文的题目呢就有点不容易翻，
但短文的题目翻译起来有点不容易，
我做了个翻译但不是太满意，
我做了一个翻译并不是太满意，
感谢主，
感谢主。
今早上国章来的时候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早上国章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好的建议，
以前我就将它改了，于是我就将它改了，
于是我将它改过来。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One Solitary Life，
这个题目的这个文章的题目叫 One Solitary Life，
国章的翻译是独一无二的生命，
我的国章的翻译是独一无二的生命，
我请国章帮我们读出这段的文章，
我将这个文章读出来。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他出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是一个乡下富人的儿子。他在另一个不张扬的小村庄长大，在那里当木匠，直到30岁。他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当过官，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去过大城市，他一生没有离开家乡超过200里，他没有做过一些人们认为是显赫的事迹，除了自己外没有其他的履历凭证，他离世的时候只有33岁，他的朋友们都离弃他，其中一个还说不认识他。他被交到敌人手中，经历了审判和嘲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左右同钉的有两个强盗，他临终前钉他的人争交取去他的衣服，那是他在世上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他死后，因着一个朋友的同情，他被安放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两千年来了，又过去了。今天耶稣成了人类的中心人物和人类进步的领导者。这世上所有曾经出征的陆军，所有曾经出航过的海军，所有召开过的国会和所有君王加起来，他们对这世上人类生活的影响也远远不及这一位独一无二的生命。
点解一个冇家世？
为什么一个没有家世的人？
冇财富，
没有财富的人，
冇学历，
没有学历的人，
冇权力，
没有权力的人，
而且被当时政权判刑处死嘅人，
而且是给当时政权判刑处死的人，
可以喺死咗两千年之后，
可以在死了两千多年之后，
仍然改变千百万人嘅生命。
仍然能够改变千百万人的生命呢？
成为对人类历史影响最深远的人呢？
成为对人类历史影响最深远的人呢？
如果我们认真去想一想，
而我们认真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去认真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再认真去想一想，
就应该知道答案只有一个，
就应该知道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的上帝。
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就是那位独一的上帝。
他的出生，
他的出生，
他的死亡，
他的死亡，
和复活，
和复活，
都是他拯救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都是他拯救人类计划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除此以外，
我想不到有其他合理的可能性。
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合理的可能性。
从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从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不介意那些人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救世主。
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并不介意那些人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救世主。
因为无论他们相信或者不相信，
但是无论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都不可以改变他就是上帝的事实，
都不能改变耶稣就是上帝的事实。
主知道天父的美意，
主知道天父的美意，
是让每一个人都得到救恩，
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福音
救恩，
都能够得到救恩。
但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但是每个人必须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去决定相不相信耶稣是基督，
去决定相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
有人查遍了旧约的三十九卷书，
有人查遍了旧约三十九卷书，
只有找到十一度地方讲到上帝就是父亲的经文，
只有找到十一处就说 上帝就是父的经文，
其中有六度是 关于他做以色列人的父亲，
其中有六个地方就讲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父亲，
他们分别记载在申命记，
他们分别记载在申命记、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和耶利米书
和耶利米书，
有三度是作上帝作为所罗门王的父亲，
有三处就描述上帝作为所罗门王的父亲，
可以在历代志上面历代志上那里找到，
可以在历代志上找到。
有一度是诗篇八十九篇，
有一个是在诗篇的八十九篇，
他被形容是大卫王的父亲，
就描述上帝是大卫王的父亲。
最后一度呢也是诗篇，
最后一处在诗篇
六十八篇第五节，
六十八的第五，六十八章第五，
上帝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
在第五节，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作寡妇的伸冤者，
做寡妇的伸冤者。
大家不知道旧约圣经有多少节经文，
大家知不知道旧约圣经有多少节经文？
很容易记的，
好容易记。
你找头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
头
五个数字，
五个数字，一二三四五，
你将一个一字摆在二和三中间，
你将一字放在二跟三中间，
所以旧约是有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五节经文，
旧约是有二万三千一百三十五节经文，
在这么多经文中只是出现过十一次，
在那么多的经文中只出现过十一次，
可以见得耶和华作为父亲的观念即使在犹太人中也都不是很普遍。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上帝作为人的父亲就算在犹太人中的这个概念也并不是很普遍，
更加不要讲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观念，
更不用说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个概念。
主耶稣在这里明明地向人宣告，
主耶稣在这里很明确地向人们宣告
他和上帝圣父的关系，
他自己跟圣父上帝的关系，
除了天父上帝，
除了天父上帝，
没人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
没人能够认识
主耶稣基督，
没人可以认识主耶稣基督，
除了主耶稣和他所愿意指示的人，
除了主耶稣和愿意他显示的人，
也都没人能够知道天父上帝，
也没人可以知道天父上帝。
这个宣告在这里给我们知道，
这个宣告让我们知道，
除了主耶稣之外，
除了主耶稣之外，
没有其他人有资格，
没有别的人可以有资格
去做去跟住落嚟要做嘅宣告同埋教导，
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耶稣所 宣告的和耶稣所教导的。
当我哋读到劳苦担重担呢几个字嘅时候，
当我们读到劳苦担重担这几个字的时候，
可能最先会谂到嘅系身体上嘅劳苦重担。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是身体的劳累和重担。
英文 NIV 圣经嘅翻译系，
英文的 NIV 圣经的翻译是
weary and burdened。
这翻译是 weary and burdened。
weary 嘅解释可以系肉体上面
，weary 嘅解释可以是肉体里面的疲累，
可以系精神上或者心灵上嘅极度疲倦，
可以描述精神上的极度的疲累，
或者心灵上嘅极度疲倦，
或者是心灵的极度的疲累。
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经过，都曾经经历过身体疲倦嘅经历。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身体和心灵的疲倦。
肉体嘅疲倦固然系唔好受，
肉体上的疲倦固然是不好受，
但系基本上系比较容易忍受。
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忍受的。
譬如话我哋好多弟兄姊妹中意打 pickleball，
比如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流行打 pickleball，
有时去打两三个钟头之后翻屋企。
有时候打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回到家里，
会好像我一样是腰酸骨痛，
好像我一样腰酸骨痛，
但是我们依然乐在其中，
但我们依然是乐在其中。
做父母的在仔女小的时候，
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
经常会有身心皆疲的经历，
经常会有身心疲惫的经历。
我记得我女儿还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女儿还小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在半夜之前将奶樽洗完收好去睡觉，
我就希望有一天在半夜之前将他的所有奶瓶洗好了，我就很开心了。
又或者很多人因为经济压力要做几份工，
或者 有的人是经济压力要做几份工，
这样长期下来身体就会很劳累，
这样长期下来身体就比较劳累。
这些肉体的疲倦虽然是不容易，
这些肉体的疲倦虽然是不容易，
但是应该不会有很沉重的感觉，
但应该是不会有过分沉重的感觉，
因为这些身体上的疲倦，
但这是身体上的疲倦，
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是为了自己的爱好，
或者是自己所爱的人所做的，
或者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所付出所做的。
比较起肉体的疲倦，
比较起肉体的疲倦，
精神上或者心灵上的疲倦，
精神或心灵上的疲倦
会是令人觉得更加难受，
会让人感觉特别难受。
主耶稣在讲这些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当时的老百姓是处于宗教领袖很沉重的枷锁底下，
当时的百姓是处在宗教领袖很沉重的枷锁底下。
单单是安息日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的事，
单单是安息日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就有六百多条规定要你遵守，
就有六百多条规条需要遵守。
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4节那里讲，
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4节所说，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但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
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这些宗教担子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些宗教担子在我们身上，
但相信每个人在家里面，
但相信每个人 在自己家里，
在学校，
在学校，
在工作的地方，
在工作的场所，
也都会有不同的担子，
可能会有不同的担子，
生活上面有担子，
生活上有担子，
人际关系上面有担子，
人际关系上有担子，
甚至在教会服侍都可能会是成为担子，
甚至在教会的服侍有可能成为担子。
我们去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呢？
我们从何可以得到帮助呢？
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
主耶稣说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
在28、29节这两节经文里面，
在28、29这两节经文当中，
主耶稣两次提到安息，
主耶稣两次提到安息，
第一次是一个呼召，
第一次是一个呼召，
他邀请所有心灵疲倦的人都去那里，
他邀请所有心灵疲倦的人到他那里去，
因为他可以让他们得到安息，
因为主耶稣可以让他们得到安息。
第二次是一个教导，
第二次是一个教导，
他告诉那些愿意去那里的人听，
他告诉他愿意到他那里的人可以去，
怎样可以得到安息，
怎样可以得到安息。
我想请大家注意，
我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一个有两个步骤的程序，
这是一个有两个步骤的程序。
想去得到理想的效果呢，
想要得到理想的效果呢，
就要完成这两个步骤，
就要完成这两个步骤。
而 一个人 想要学揸车，
如果一个人想学开车，
他首先需要有一个识开车的人的老师肯教他。
首先他要找到一个会开车的人愿意教他，
找到老师之后，
找到老师之后，
他都愿意听老师的教导去学，
他还要愿意听老师的指导去学，
他才可以学到识开车开车，
他才可以学会开车。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有个人病了，
有个人病了，
他希望得到医治，
他希望得到医治，
他首先需要一个找到一个可以医治他的医生，
首先他要找到一个愿意医治他的医生，
可以医治他的医生，
可以医治他的医生，
并且个医生愿意为他治病，
而且那个医生愿意为他医病，
然后他都必须听从接受个医生的治疗方案，
然后他要听从和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
按照指示去做检查和食药，
按照医生的指示去检查和吃药，
才可以得到痊愈，
这样才有机会痊愈。
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息，
要得到心灵上的安息，
也都要经过两个步骤，
也需要经过两个步骤。
首先要有一位可以提供安息给人的，
首先需要有一位 能够提供安息给人的，
愿意这样做，
愿意这样做，
然后接受的人要选择按照提供者的教导去做，
而且接受的人愿意选择提供者的教导去做。
有哪个可以提供心灵的安息给人呢？
有谁可以提供心灵的安息给人呢？
奥古斯丁是主后400年左右 的思想家。
奥古斯丁是主后400年后的思想家、
哲学家、
哲学家
和神学家
和神学家。
他曾经讲过，
他曾经说过，
主啊，
主啊，
你为我们，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
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
如果我们的心不可以安息在你里面，
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安息在你里面，
就永远不能得到安息，
就不能永远得到安息。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不单止将永恒观念摆在人的心里面，
不单单将永恒的观念放在人心里，
也都在那里留下了一个，
而且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
只有他可以填满的空洞，
只有他可以填饱的空洞。
人因为心里面有永恒的这个渴求，
因为人的心里有永恒的渴求，
所以一切有限的和短暂的事物，
一切有限的和短暂的事物，
都不可以满足他心里面那个，
都不能满足人心里面的需求，
那个上帝为自己所预留的空间，
是这个需求是上帝为人所预留的空间。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的时候，
我就是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
就很明确地向人宣告，
很明确地向人们宣告，
他就是那位能够满足人 人心的上帝，
耶稣就是那位可以满足人心的上帝。
主耶稣说，告诉那些人来到他面前的人听，怎样可以得到安息，
主耶稣告诉他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的人可以得到安息，
他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
我心里柔和谦卑，
如果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柔和谦卑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学到主的柔和谦卑的话，
就必定可以得到安息，
就必得安息。
在思想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时候，
我们在思想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时候，
我想到三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想到我们有三段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
第一段在旧约里面，
第一段在旧约里面，
是先知以赛亚对主耶稣的预告，
是先知以赛亚对耶稣的预告，
记载在以赛亚书42:3，
记载在以赛亚书42:3，
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第二段是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件事，
第二段是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件事，
记载在约翰福音13:4-5，
记载在约翰福音13:4-5，
我们一起读。
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穿上是手倒在盘里，
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出的手巾擦干。最后一段是主耶稣升天之后，
最后一段是主耶稣升天之后，
使徒保罗对他的形容，
使徒保罗对他的形容，
记载在腓立比书2:7-8，
记载在腓立比书2:7-8，
我们一起读。耶稣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想这几段经文应该很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出，
我想这三段经文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
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但是知道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但是知道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和我们得到安息有什么关系呢？
和跟我们得到安息有什么关系呢？
主耶稣讲了他心里柔和谦卑之后，
主耶稣在讲心里柔和谦卑之后，
跟着就要他的门徒负他的轭和学他的样式，
接下来就要他的门徒来负他的轭
和学他的样式
和学他的样式，
还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心里面就会得到安息，
心里面就得到安息。
什么是负主耶稣的轭和学他的样式呢？
什么是负主耶稣的轭和学他的样式呢？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轭。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轭。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
轭是一种用木制的梁，
这个轭是用木制的器具，
它将它套在两只牛或者两个牲口的颈背部，
是套在两头牛的脖子上，
给这两条牲口可以一起工作，
让这两头牛可以一起工作。
当人要训练一只牛仔的时候，
如果要训练一条小牛的时候，
就会将这只牛仔同一只成年的牛套在同一个轭之下，
就会将这个轭就是放在一匹成年的牛和一个小牛的脖子上，
让这只牛仔跟着这大牛来学怎样工作，
让这头小牛跟大牛一起来学习工作。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在这个情形之下，
大部分的重量都会落在这大牛的身上，
大部分的负载都落在这个成年的牛身上。
牛仔只不过是学大牛的样，
牛仔只不过是学大牛的样子，
跟着去行就得了，
跟着他一起走就是了。
这样看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
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
同埋以后一切去到他面前的人，
和以后一切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
可以将重担交俾佢，
可以将重担交给他。
主耶稣会同佢哋一齐负轭嚟教导佢哋。
主耶稣会跟我们一起来同负一轭来教导我们。
另外负主耶稣嘅轭，
另外负主耶稣的轭，
就系同主一齐嘅生活，
就是跟主耶稣一同的生活。
就是学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来到待人处事，
就是要学主耶稣的柔和谦卑来待人处事。
我们知道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
我们知道门徒彼得、约翰和雅各，
他们都是有很火爆的性格，
他们都有火爆的性情，
他们经过三年同主一起的生活，
他们经过三年跟主耶稣的生活，
看到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榜样，
看到主耶稣柔和谦卑的榜样，
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
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
我知道柔和谦卑是一样不容易学的功课，
我知道柔和谦卑是一件不容易学的功课，
但如果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
但如果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跟我们一起生活，
你猜我们是否会有多一份的柔和，
就会给我们多一份的柔和，
还有比较容易在人面前的谦卑呢，
就会在人面前会多一份谦卑呢。
譬如说当小孩子不听话或者做错事，
比如是当小孩不听话或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刚想开口骂的时候，
我们刚好想开口骂孩子的时候，
突然间意识到赦免我们罪过的主耶稣就在我们旁边听，
突然认识到赦免我们的主耶稣就站在我旁边听，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
而去讲一些造就人的说话呢，
而去讲一些造就人的话呢，
当得到人的称赞，
当得到别人的称赞，
心里面飘飘然的时候，
心里飘飘然的时候，
突然间想起，
突然间想起，
赐给我们恩典能力的主耶稣在我们旁边看着，
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的主耶稣就站在我的旁边，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将功劳让给别人，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将功劳让给别人，
将荣耀归给上帝呢，
是将荣耀归给上帝呢，
当我们可以时常这样学习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时常学习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得安息。
人不接受主耶稣的原因有很多，
一个人不接受主耶稣的原因很多，
其中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信耶稣的人有很多的限制，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信耶稣 有很多的限制。
Okay. 很多人不相信耶稣的原因呢，有一个情况有可能是他们觉得信耶稣就会有很多的限制。
譬如说基督徒不应该骗人。
比如说基督徒不应该骗人。
不应该讲大话。
不应该撒谎。
不应该讲粗口。
不应该说粗话。
不应该赌钱。
不应该赌钱。
对于一个习惯了骗人讲大话讲粗口的人。
对一个习惯呢讲大话说粗口和赌博的人。
或者喜欢赌钱的人。
或者喜欢赌钱的人。
不可以继续这样做可能是一种很沉重的恶。
如果是不给这样做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沉重的恶。
但是他们没看到的是。
但是他们所没看到的是。
他们其实已经在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恶之下。
他们如果是维持这个老样子他自己在一个更沉重的恶里面。
相信主耶稣和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
相信主耶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
就可以帮助他们脱离那些压力，到过一个轻松的生活，
就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这些不合适的地方，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轻松的生活，
轻松的生活。
对于那些已经相信和接受主耶稣的弟兄姊妹，
对一些已经相信主耶稣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负重压，
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负重恶，
或者是以后突然间有一个有一天有一个重担来到的时候，
或者将来某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重担一个挑战，
希望主耶稣的榜样和教导，
希望主耶稣的榜样和教导
会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们有帮助。
主耶稣在困难的时候，
主耶稣在困难的时候，
他仍然能够感谢上帝，
他依然感谢上帝，
因为他知道 天地的主宰就是他的阿爸父，
因为主耶稣知道天地的主宰就是他的阿爸天父。
主耶稣邀请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
主耶稣邀请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
去到他面前放下他们的重担，
来到他面前放下重担。
主耶稣教导去到他那里的人，
主耶稣教导来到他面前的人
学习他的柔和谦卑，
学习他的柔和谦卑，
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
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天地主，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天地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
因为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我们留下榜样。
为我们留下榜样。
叫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
叫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去那里得到安息。
来到他面前得到安息。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柔和。
给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